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继续带给您的是《桃树传》第八集。很快，桃树就开始了在弗吉尼亚州西部的事工。桃树在斯通伍德侍奉一年之后，地区圣职委员会约见了他。之后，圣职委员会正式按立桃树为牧师。桃树不敢轻看他领受的圣职，接受按立之后，他在上帝面前许下了誓言。这段誓言被称为圣职之约。接下来请听《桃树传》第八集。弗吉尼亚州西部的斯通伍德宣道会正在物色年轻传道人。该教会1916年由原爱尔兰派往非洲的宣教士罗伯特·坎宁安牧师建立。1916年夏天，坎宁安牧师在克拉克斯堡周边开展代职宣教工作，这个教会就是他为福音劳苦的果实。教会造了一个小房子做教堂，只有一个房间，连地下室都没有。通过舒曼牧师的推荐，坎宁安牧师知道了桃树这个年轻人，于是他邀请桃树参加教会举办的为期两周的福音营。桃树从来没有上过神学院，但大家发现他真的非常热心，而且有为主得人的热情。他在营会上努力传福音，并结出不少果子。教会总结了他这两周侍奉的情况之后，决定邀请他担任传道人。桃树接受了这份邀请，从此开始在宣道会全职侍奉。桃树在接受这份邀请时，压根没想到会阿克伦和艾达商量一下，这也是他的一贯作风。艾伦说，他就这么二话不说的去了，也不想想把我一个人留在娘家怎么办，我那时还在上班呢。结果还是我给他写了封信，告诉他我和父母要先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完，然后我会去克拉克斯堡和他会合。斯通伍德宣道会在桃树带领下的增长，引起了摩根敦宣道会的关注。摩根敦宣道会虽然也是个小教会，但总比加斯通伍德宣道会要大一些，而且更有增长潜力。他们刚完成了建堂工作，正摩拳擦掌地对当地社区开展大型的福音布道施工。1921年，摩根敦宣道会向桃树发出邀请，他接受了。于是从1921年12月4号起，桃树开始了在摩根敦的侍奉工作。当时基于凭信心生活的理念，宣道会的许多教会并不向传道人支付工资，而是采取所谓自由奉献的方式。教会会友从他们的十一奉献及其他奉献中抽取一部分送给传道人作为生活补助，传道人全家的生活就是靠这些奉献维持的。桃树家里那时刚添丁，后来他们共生了六子一女，这么大一家子的吃穿住行都是凭着祷告和信心支取的，上帝总是及时供应他们。有时候眼看着快断炊了，正好教会的会友路过，还顺道带来了一包食物。 于是全家就会为这顿饭感谢上帝。虽然日子过得艰难，桃树却感到很光荣，因为他是回应上帝的呼召过这样的生活。为什么有人认为顺服上帝很难呢？难道上帝没有应许会供应信徒的日常所需吗？有一次，桃树写道：
每一个凭信心生活和侍奉过的人，都会想起上帝曾如何供应我们的需要。我和太太在全职侍奉的早期，要是没能在饮食和其他事情上完全信靠上帝，恐怕早就饿死了。我们确信上帝可以赐给他的儿女金钱，但我们若是单单为了钱而兴高采烈，却不归荣耀给上帝这位赏赐者，就太不像话了。
桃树在早期侍奉生涯中学习到的信靠上帝的功课，在他以后的日子显得尤其宝贵。他一生都没有背离对金钱和物质的正确态度，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桃树没有依靠写作或其他任何事工发家致富，而是放弃了大部分版税收入。即使在侍奉生涯的巅峰时期，桃树的收入也是很微薄的。不是教会不愿意向他支付更高的薪酬，而是桃树总觉得已经够用了。他在教会之外的地方讲道后，收到奉献时，往往会转赠给公益组织。多年以后，教会治理委员会把为他加薪的事情列入了议程。开会讨论时，桃树要求离席，离开前还郑重提醒治理委员会他家里一无所缺。因此治理委员会不了解他家里的拮据情况也在所难免了。宣道会不仅在早期以这样特殊的方式供应许多传道人，现在还有一个仍在遵循的传统，传道人只有在经过两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侍奉并得到认可后，才会被按立为牧师。桃树在斯通伍德侍奉一年之后，地区圣职委员会约见了他。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对这位年轻传道人心存疑惑，因为从他在弗吉尼亚西部山区的侍奉中看不出他有多大的潜力。不过他们并没有轻易否定他。1920年8月18号，在克利夫兰的比尤拉海滩圣经会议中心，圣职委员会正式案例桃树为牧师。圣职之约。桃树不敢轻看他领受的圣职。接受案例之后，他找了一个废弃的营地，在那里默想、祷告，向上帝倾心吐意。后来他把当时自己在上帝面前许下的誓言整理出来，发表在宣道生活上。他整理出的誓言如下：
主啊，我因听见你的声音而害怕，在这凶险严峻的时刻，你竟呼召我去执行这奇妙而可畏的使命。你的大能将要震动万国和天地，唯有根基巩固的工程方能屹立不倒。哦，主啊，我的主啊，你竟弯腰垂顾我，赐给我这样的荣耀，使我做你的仆人。这荣耀的职分是无人能够自取的，唯有你呼召的人能得到，就如亚伦一样。你竟定我为你的使者，差派我将你的信息传扬给那些内心刚强有耳不听之民。他们既已拒绝了你这位主人，我并不指望他们会接受我这个仆人。我的上帝，我不会再哀叹自己的软弱和不配中虚度光阴，因为负责的是你而不是我。你竟对我说， 我认识你，赐职分于你，使你分别为圣。你竟还对我说，你要到一切我差你去的地方，传讲一切我要你说的话。我是谁？怎么敢与你辩论呢？怎么敢质疑你以君王的权柄做出的决定？所以，就这样吧，求你照着你的意思成就，而非我的意思。我深深知道，你是先知和使徒的上帝，我若是尊敬你，你也必尊敬我。因此，求你帮助我，使我谨守这庄严的誓言，使我在今后的生活和侍奉中都尊你为大，无论得失生死，一生不为此事。主耶稣，我为我属灵的预备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按手在我头上，膏我做你新约的先知，求你使我不要失去先知的呼召，沦落为宗教文士。我甘愿在此生之中承担繁重的工作，领取微薄的工价。我不求生活安逸，无论我未来的年月是长是短，无论你何时取走我的生命，我都将它完全奉献给你。虽然我蒙你拣选，接受了这份神圣至高的呼召，但求你让我时刻牢记，我不过是尘土所造之人，有着与生俱来的缺点和血气。在我尚有能力之时，我都会广为传扬你救恩的大爱。亲爱的主啊，待我年纪老迈，身体衰残，疲惫，无力前行之时，请为我在天上预备一个地方，好让我在永恒的荣耀之中得与你的圣徒同列。阿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代祷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作为一名新手牧师，他一刻都不愿停下来，桃树把工作之余的时间都用在了寻求上帝上。桃树有着难以满足的求知欲，他自创了一套学习方法，如饥似渴的博览群书。他渊博的学识都是从阅读中获得的。他不仅爱阅读，还爱思考，这正是他一辈子身体力行的功课，独立思考，并得出不受其他人干扰的结论。欢迎在下次的故事人生单元继续收听《桃树传》第九集。我是叶兰，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坚定